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六节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就是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或者在这里恐怕不只是讲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是有爱的人。因为爱本身好像除非我们讲到爱是神，那么神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公理，那么只喜欢真理。那么爱主的人，被主所爱的人，有爱在心里的人，也是一个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的人。我们常常把爱跟喜欢放在一起了解哈。那么在前面我们看，如果我们看前面，我们会知道爱里面有很多不是喜欢，爱里面有很多是在忍耐，爱里面有很多是在受苦，那么爱里面有很多是不舒服的事情。不过爱里面也有喜欢的，就是爱是喜欢真理的。那么如果爱是从神来，而爱一定是从神来，人的爱从神而来，神对我们有丰富的爱，绝不是溺爱，绝不是纵容。神对我们的爱是让我们走上正路，走上义路的。在奥古斯丁有讨论过，说神爱罪人，那罪人有什么好爱的？各位，这个乍听之下我们听不懂，其实你就知道，你爱小偷，你爱妓女，你爱勒索，你爱流氓，你爱杀人犯，你爱他什么？你绝对不可能，不管是神或人或任何一个正确的人，不可能爱人的犯罪嘛，不可能我们去爱人的罪性。那神爱我们爱什么呢？那奥古斯丁就讲，神爱我们被他爱改变的东西，也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有盼望的。我们现在不可爱，但是因着神对我们的爱，神为我们所做的计划，让我们终会成为一个可爱的人，良善的人，远离罪恶的人，当然越来越圣洁的人。那么在这里也表现出这种讲法，就是我们对不义的事、不义的人，有的时候是要忍耐，我们对错误的事、错误的人，有的时候要忍耐，有的时候是无奈的忍耐。那这个在世上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些，连耶稣都有个叹息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多久呢？是在神奇妙的带领中，罪恶的世界里是有这个现象，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，而且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，而且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它会实现，而且不至于羞耻就是那是一个我们盼望得到上帝的爱、上帝的义彰显，是光明磊落，不是下流的。爱不做害羞的事，害羞就是犯罪的事，犯罪以后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害羞，犯罪的人都不敢把那个罪恶让人家看到，不管是多么厚脸皮的江洋大盗，都怕人家知道，我们都会用另外一个罪，就是说谎掩盖，来掩盖我们犯罪，就更显出我们知道那是罪恶。当我们有上帝爱的时候，我们不喜欢不义；当我们有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用神的福音的大能，我们用神对我们的爱的改变的能力，我们存着盼望，存着智慧，当然也存着各样的忍耐艰难，去借着福音，借着神给我们的爱，让他能够越来越走在真理当中。这一点就是希望我们基督徒不至于走世界的道路，就是很多时候世界的道路，我始终觉得越来越是佛教的路，就是除非基督教会复兴，否则那个佛教的路，佛教跟回教是两股最大的反对基督教的力量，回教是非常的赤裸裸的暴力式的，佛教是非常深入的包容式的。就佛教是简单讲是空，而且什么东西都一样，就是现在大爱电台这些其实说起来都违反佛教的基本的教义，佛教基本教义是非对错善恶，这些都是人的意念，都不应该有的，一切都是没有差距的，都一样。那么这是一种极度的悲观，但是这也是一种当人很空虚、很灰心绝望的时候，很容易走进去的一个漩涡。那么就好坏、对错、是非都越来越可以混在一起。你从创世纪就看到神的工作、创造的工作，有一个部分是始无变有， 另外一个部分使乱变序，就是神把光和暗分开，不是混在一起的，把它分开。神把海和陆分开，不是混在一起的。神把天上的水和天下的水分开，不是混在一起的，就是各从其类，也不是混在一起的。那么我觉得现在有这个走向，就是什么都混在一起。同性恋的一个目标就是不要分男女，那么同性恋如果再往底下走的话，也不要分人兽，就是一切都混在一起了。那么这是一种，你说的好听就是一种圆融包容的思想，说的不好听就是违反了真正的爱，违反了上帝的爱。爱不喜欢不义，这个世界上有义和不义，不义的和义的终究是要分开的。在神的恩典中有一段时间麦子和稗子是在一起的，那是给麦子被磨练得更好，使稗子有悔改的机会哈。那么但是有一天是要分开的，山羊和绵羊是要分开的，得救的和不得救的是要分开的。那么愿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是一个有爱的人，但不是和稀泥的人。我们不是是非对错不分的人，我们绝对承认我们有罪恶，我们绝对承认我们的判断、我们的看法、我们所喜欢的常常不一定是对的。我们绝对承认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性，我们会喜欢那些邪恶的或者对我们有利的，但是我们希望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重生得救，有上帝的爱，有上帝那个化腐朽为神奇，叫死人复活，使黑暗变光明，使污秽变成清洁的那个爱，那个耶稣基督的拯救，那圣灵圣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不是和稀泥，使我们不是继续的把是非黑白颠倒混在一起，或者是颠倒过来，而是我们有那种爱神所爱，恨神所恨。这个在诗篇里面很多这样话，你所恨恶的我岂不恨恶呢？那么神恨恶的是罪恶，是邪恶，我们怎么可以喜欢呢？但是我们像神一样，也用他奇妙的智慧，耶稣基督的代赎救赎，我们走十字架路，希望能够我们把真理的光再造人的光和能力能够彰显出来。第七节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这句话也要小心的理解哈，并不是基督徒又是很糊涂的，凡事什么事情都包容，什么事情都包容，那就是很可恶的人了。什么事都可以，什么事都可以，就是没有是非不分对错的人。凡事包容是在凡事上都因为相信上帝而能够有一个，或者是忍耐，或者是对付，或者有的时候不得已能够正面的共存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要被恶所胜，要以善胜恶，是以善胜恶，用神的真理、神的智慧、神给的能力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根本不能胜的。有的时候我们根本的环境不允许我们，你家邻居是一个流氓，拳头非常的大，而且势力很大，各位，我们不太可能跟他对抗。当然你要跟他对抗，而且你有智慧的话，那也非常好。不过一般这个世界上有些我们非要忍耐不可的，有些疾病我们是非忍耐不可的，我们知道这是不好的，有恶臭的，或者妨碍我们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。在罪恶的世界，很多负面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，在神子旨意中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，但是我们能够包容它。包容是靠着主的恩典，包容的本意就表示这些东西有需要改变的地方，这些东西有需要改变的时候。各位，我们讲最简单的事，我们求真、求善、求美、求爱、求知识，这都是好的，我们就是要有所改变嘛。各位，我们当中有哪一个姐妹照照镜子说我不必改变了？我们不会嘛，我们都希望更美一点嘛，我们都希望更漂亮。什么啊？对了，各位姐妹，你们是增一分都太多，减一分太少，但是 哈哈，我们都希望我们弟兄啊，我有很多需要改变的，我们的外貌需要改变，我们身体需要改变，我们智慧需要改变，我们都希望更好啊。我们是止于至善，各位大家也知道，止那个字是动词，是不断的往善迈进，根本不是停下来的意思。我们在主的恩典中、美好中、良善中，永恒的生命就是这个，不是不变的，不变的上帝，永恒不变的上帝，让我们这些受造物会继续的更新变化，越来越好。我们也希望这个不是将来在天上而已，因为神应许我们在世间，我们就可以因着主对我们的恩典，当我们变好的时候，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啊！我们并不是迟滞不停的，我们继续的美善。爱是有生命力的，事实上在约翰的用法里面，爱和生命和活动力是一起并进的，在这里爱跟真理也是一起并进的。好，我们凡事包容，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无奈的事，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没有办法改变，但是因为我们仰望主，我们在包容忍耐的时候，我们总是有盼望的。好，凡事相信，更不是我们什么都相信，这个圣经里面包括旧约就有讲，愚昧人是话都信，你什么都相信就是愚蠢的人，就很容易被诈骗集团欺骗。凡事相信，不是什么都相信，而是在每件事上都相信神。在不管是邪恶的、美好的、无奈的，或者是看得出有出路或者没意义的事上，我们不一定能解释，恐怕生活中太多不能解释，但我们相信神在这些事上，神有他的美意，神不会犯错的。这些都希望我们能够很积极的有这样的相信，有这样的爱，使我们在这样的相信和在这样的爱里面，我们能够就活的生命能够活得更好。凡事盼望也一样，并不是说我们对每个人、对每件事、对每个政府都有盼望。我很希望马英九先生现在还是凡事我们对他有盼望哈，虽然可能很多人觉得没有盼望。我们对人事，事实上恐怕我们可以很诚实的说，基督徒对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存任何的盼望。不是我们消极悲观，而是我们很真实。各位对不起，你别对你丈夫存盼望，你别对你老婆存盼望，不是他没有盼望，不是我没有盼望，不是国家政府没有盼望，就我们的本质没有盼望。因为我们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是自私的，我们有那个罪性，我们就再好的文明、再好的东西，这个世界是走向死亡的，它有生，有一天你就死。那么汤恩比说，文明，坚强的文明、好的文明，就是在刺激中会有反应的。各位你也知道，衰老的文明和个人就是刺激中慢慢没有反应了。受造物都是这样，有罪的受造物更是这样，没有盼望。保罗说，他们活在世上，或者我们活在世上，没有神的人活在世上，没有神，没有指望。哦，可是这不是我们的据点。我们讲出这个事实，这个事实其实跟佛教非常符合。佛教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的悲观和绝望，然后叫你就是要安于这个悲观和绝望。我们不是，我们是说我们的上帝不会就让这个世界这样下去，他爱他所造的，他爱他所拣选的，因此他有用爱，用耶稣基督来解决这个问题，也让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，在还没有经历这个救恩完全实现的时候，完全实现主再来。可是我们现在就因为有主的爱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有盼望。这是罗马书第五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对，这不是虚假的，这不是候选那个政治的候选人喊的口号，这不是在董事会里所报告的虚假的希望，希望你更多投资。 各位人间这些，我们也很希望你很积极，我很希望我们台湾能够更积极，包括政商都能更积极，包括我们的教育，我希望我自己，我希望我们的小孩能更积极，不要沉迷在电脑电玩或者那种纵容自己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能更积极，这些都需要有上帝的爱。那么当然不是说每个人有了爱才能够积极起来，不信主的人也在神的一般恩典中能够有些积极，但是永恒的、有力量的、有那永远被纪念的、有盼望的积极，在每件事上，什么事情，包括天灾人祸，包括生老病死，不能让我们失去盼望，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求神常常把这个爱放在我们心里。凡事盼望不是对每件事每个人盼望，凡事盼望是在每件事每个人的身上看到神是我们的盼望。凡事忍耐也不是消极的，像我们跟那些东方的宗教，特别是印度的，我们可以忍耐极大的痛苦，我们可以上刀山下油锅，不敢说上刀山下油锅，我们可以忍，我们可以忍耐那些各样的严刑峻法，我们可以像鸡童一样走在火炭上，我们可以像那些巫师一样把舌头伸出来割一个刀口，然后流一碗血不叫痛。我们的忍耐不是这个，我们的忍耐是农夫的忍耐，这是雅各书讲的，我们忍耐等候春雨秋雨，我们有盼望，我们积极在工作，我们看到的事情很多不顺利，但在这不顺利的后面，我们知道神在掌管，因为有爱，爱是永不止息的。各位，几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每一个讲到爱的字，你都可以把它换成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事实上我们如果不从神来理解，不从神的这个个性，神的作为来理解，就是他的每件事，包括他的创造，包括他的拯救，包括他的管理，包括他的审判，包括神的义，都是永恒的，是爱是永不止息的，而且爱有永恒的生命力，因为神是如此。好，他就跟一些东西做对比，下面这一句，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，知识也必终必归于无有。这刚好是跟十三章一开始的对比哈，不管是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天使的话语，或者先知讲道之能，或者是了解各样的奥秘，他说这些终归于无有，终会停止，终会无有啊！这要非常小心讲。保罗讲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走入了神秘主义啊？各位，什么叫做神秘主义哈？神秘主义你可以去查字典，查那维基百科，神秘主义通常再讲两件事情，一个呢，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有点印象，我说有一点印象，就是高中生啊大学生最喜欢的，就我们那时候也迷那个禅宗啊，禅宗也是啊，我刚刚讲的就一切都是心嘛哈，哎呀，风吹其动，到底是风动还是其动，而是心动，以前听了哇好棒啊，现在讲好胡说八道啊。那么好了，不过我们不要去讲这些，就是禅宗哈，照我所知道，事实上好像很多的佛教的思想宗派也是这样，在西方也有神秘主义，就是没有真理，如果有真理你也不能知道，如果你知道也不能言传，就是真理或者那个什么太一啊，那个终极的东西，是一个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，这是神秘主义。那你说我们怎么进入这种神秘呢？有的时候就用迷幻药啊，大麻啊，或者是用某种方法让自己，英文是 ecstasy， 进入一种出神的状况中，然后在那里呢体会到妙不可言的东西，这是神秘主义。就神秘主义认为 没有真理，如果有我们也不知道，如果我们知道也不能传达，如果传达人家也不能领受。各位，通常我发现这是大学教授的特点，他教的你都不知道他在教什么，他讲的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知识分子的特点啊。我们神学，我们教神学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。好，你不知道，那就借着其他东西来表达，有的时候是用药物，有的时候是用很多的这些神秘宗教，就是什么舞蹈啊，或者是念咒语啊，念一些你不知道咒语，然后咒语在那里晃来晃去，慢慢就进入一种神魂颠倒的状况。啊，这是神秘主义，就是不要，就是可以说跟理性主义是完全相反的，把事情说清楚讲明白是刚好相反的。那么神秘主义的另外一个层面呢，其实跟这个是差不多继续延续下去的。我们要进入一种非常美好的状况，这种美好的状况不是知识给你的，不是冷气给你的，不是美食给你的，这些都还是我们可以言传的，是一种恍惚不可说的东西。有的我说是药物、音乐。那么所以有的灵恩派的表现也让人紧张，就是圣灵或者灵，跟神的道没有关系，但是就是在一种恍惚的状况中让你进入一种最满足的状况。好，各位对不起了，这有点难听哈，但是可能你能懂。各位，最难以形容非常快乐跟一种东西结合的那是什么？那就是性行为。就性行为好像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一种狂喜，一种妙不可言的喜悦。所以神秘主义里面很多时候喜欢用这些东西，喜欢用性的字眼。甚至我现在忘记了是哪一位啊，是米开兰基罗还是谁，有一个很有名的雕像，是天主教的一个圣女，其实就是 Teresa， 不是加尔各答的 Teresa， 是中世纪的一个 Teresa。 那么中世纪很多的神秘主义，他们都会有一种，对不起我用这个字，跟神交合的一种狂喜，就他们说这种是一种出神入化的状况。如果你听我讲这些觉得哎呦，怎么基督教还有这些很下流很奇怪的东西，也不下流也不奇怪，就是与基督的联合啊，与主的相交啊，或者甚至有一个字眼，旧约到新约都用这个字，就是认识。认识这个字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同时，除了翻认识以外也可以翻成性关系。那么亚当与夏娃就有性关系，那原文是亚当认识夏娃。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，我没有出嫁怎么会生孩子，原文是我不认识男人怎么会有这事。哎，各位，这也很奇妙，这也很特别。知识认识是最硬邦邦的事情。一个牛顿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，他的冷静他的专注跟性可以说完全不在一起，完全没有关系。可是在西方里的字眼里面 No 这个字居然可以跟性连在一起，你再想想看，哎，也有合理的地方。性的状况可能有一个字可以形容的，就是忘我，是最有我也最忘我的。那么认识上帝也有这个情形。我刚讲的这情形都是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，这里面大部分起码就我们 Protestant 观点来看是异端，是错误的。但是有些地方不是没有圣经的根据，就好像我们跟主的亲近，跟主的亲密，在主一起的喜乐，包括跟主的结合，包括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跟主的结合，圣经常常 旧约新约都用一个关系，就是夫妻的关系来形容。那尤其在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二人联合成为一体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，就是保罗讲的话。好，跟我们今天讲的爱有没有关系呢？有。好像保罗在这里也有基督教的神秘主义，也就是好像在这里也是在表达一件事情，先知讲到这是知识，方言其实也是知识，就是它有很强的语言能力。这语言，这个方言不要把它想成我们一般听到那怪怪的方言，而是就是述说神大能的那种知识。知识也必终归无有，其实这句话整个就讲知识会无有，那么似乎他要表达的就是知识会有一天被爱来取代，而爱呢就是那种难无以名状不可以说的。我记得维根斯坦有一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呢，凡是我们不能说的我们就要闭嘴啊。这话也听起来很玄，很像禅宗一样，也是我觉得有点胡说八道哈。对，不能说的就不要说，那个 ineffable 不能讲的 ineffable， 还有或者说 unspoken 的东西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会说连神都是可以说的。为什么连神都可以说？因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神的话，把神表达出来。可是这里明明说先知讲道啊，这些都会停止啊。我不知道各位每次听到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先知讲道早点停止啊。不是的，保罗不是基督教神秘主义。神秘主义我自己觉得应该算是比较异端的。我们的信仰里面包括我们跟人跟神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，是有爱，是有的时候语言难以形容的，是我们连庸俗的人有的时候都会说这样的话，哇，那味道之好啊，难以形容，我爱你之多啊，难以用文字表达啊，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讲。不过你要记得，当你这样说的时候，你还是用语言来表达，你还是不是只是用动作，不是用激情，你还是用理智能了解的来表达。保罗说的这些会终止，并不是说我们有一天会进入一种白痴状况，或者说老子说的婴儿状况，或者我们进入这种卢梭说的无知状况，其实就是最高级的，就是或者很多人的一个看到这些经文的那个标杆或者模式，就是圣法兰西斯，有的时候就是苏俄东正教的一个传统，他们叫圣愚，圣洁的圣，愚昧的愚。东正教的传统里面，包括杜斯对尔夫斯基的书里面就有，各位记得他有本书叫白痴，白痴讲的就是像基督一样的人。你说这是什么荒唐的话？这是耶稣的话，你们若不转变成小孩子，断不能进神的国。就是始终有一个传统说我们不要有这么多的知识，甚至我们完全不要有知识，我们就完全的相信，相信就完全接受神的爱，将来在天上就是这样。各位，这样的了解好像有这段经文的根据是错的。当保罗说讲道、知识、说方言这些好的东西也会停止，不是说知识本身会停止，不是说神的知识智慧或者神儿女的知识智慧会停止，不但不会停止，会更丰富。他这里说会停止，是在讲有限的会被无限的取代，丰富的会被贫瘠的取代，不足的会被丰满的取代。这也不必把它想成将来在天上的完美，这个我相信当我们有爱的时候，包括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来越有用好的取代比较不好的了。他后面讲的都是这样，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各位，你把孩子的事丢弃了，你不能把小孩子丢掉，丢掉就没有成年人，也没有中年人，也没有青年人了，而是 以前那种幼稚的不成熟的，包括你的小孩子刚刚会讲，我的孙女刚刚会喊妈妈啊，当然不是喊 grandpa 啊，不是喊 grandpa， 都喊我啊，他喊他妈妈。哇，我们听着都好兴奋哦，赶快都用那个 iPhone 来传了、哦。哇，他会讲妈妈了，那个妈妈实在是很不清楚的妈妈，很可爱，但我们不会要记得了，以后会被比较清楚的妈妈来取代了，就讲得比较清楚了，那个会停止。我们所有的丰富，我们所有的美好都会有更美好的，所以基督徒实在是非常有福的。我们不仅不在一种静止不进步的状况中，我们在越来越丰富的状况中，我们知道的越丰富，我们知道的越多的爱。第九节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有限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完全的是上帝，完全的是上帝的爱，完全的是主救恩成全的时候和成全以后，但是完全的也在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。我不知道你们的婚姻生活怎么样，我不知道你们的人际关系怎么样，我自己觉得很悲惨的是，大概是每况愈下，或者每下愈况，或者说越来越僵化了。老夫老妻啊，是老夫老妻，但是激情越来越没有了。老夫老妻是老夫老妻，甚至没有外遇，但是呢，那个爱好像越来越淡了。各位，我们人的老化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，可是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因为有圣灵，因为有神的爱，我们不仅跟神，我们跟人的关系是会越来越丰富的。人会老，人会丑，人会皱纹多，人会慢慢失去记性，但是人如果有上帝的爱在里面，我们可以，我希望我也在我们彼此之间能够越来越多看到，一天新似一天。我希望你来到这个教会，你会越来越喜欢这里的弟兄姐妹，越来越爱这里的弟兄姐妹，不只是你跟你的太太、你的丈夫的关系、你的父母的关系。我不知道各位可以再想想看，你活的是越来越快乐还是越来越悲惨，你活的是越来越热情还是越来越冰冷，你活的是越来越灰心还是越来越有盼望。我看多半的人都是越来越走负面的，因为整个世界是在衰败当中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上帝的话，我们有上帝的灵，我们有上帝的爱，我们就可以颠倒过来。我们会朽坏，会死亡，我们会经历复活，我们会经历更新。以赛亚书四十章有这句话，耶稣也大概引了这句话，你呼喊吧，喊什么？喊花必凋零，草必枯干。花，野地的花是美的，非常美，但是会凋零，会枯干。人是美的，婴孩是可爱的，少女是美丽的，但是悲哀的是会凋零，会枯干，会老化。可是当神的话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当我们重生得救，当耶和华的话，当耶和华灵在我们里面，也就是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也就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确可以说那些旧的都过去了，但是不是悲哀的，而是旧的被新的取代，新的我又是旧的我，我们是不断的在更新。我看过一个间谍小说，网上的，是中国大陆一个异议分子写的，就讲那个毛泽东啊，被人大陆叫克隆了，就被人复制了，复制一个跟毛泽东一模一样的人，他只有写一模一样的一个人，然后后面就没有再写这两个关系。各位，照我对毛先生的了解，照我们对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了解，如果科学家从我身上 复制了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，我猜全世界我最讨厌就是那个人。因为各位，你不妨也想想看，不要回答哈、哦。有个人跟你一样，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样、啊、你心里的想法，你那个龌龊的下流的想法，你都知道。有个人跟你一模一样，这个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很自恋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很喜欢我们自己，可是我们真的很喜欢我们自己吗？我们对自己的虚伪真的很喜欢吗？你喜欢跟一个跟你一样虚伪的人一模一样在一起吗？对，这一切都负面，但是我们讲的是正面的。当我们这个人被上帝重生的时候，被上帝的爱重生，被上帝的道感动，被上帝的圣灵继续浇灌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天天都是新造的人。梁启超说，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作战，那个是正面的，好像勇于改错改过。可是我们的比那更积极，我们是同样的根，同样的身体，同样的我，但是因为基督我更新了，越来越像基督，也越来越像神原来要造的我。所以这里什么这些知识的消失，并不是真理的消失，也不是没有知识，而是被更丰富的、更美好的、带着更完全的爱的丰富来取代。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完全的美、完全的真、完全的善、完全的好。十一节，我做孩子的时候，意念像孩子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同样，我们刚刚讲是不断的成长，可能我们总还有一点痕迹，以前罪恶的痕迹，但是跟我们现在的成长比起来，那不是可恶的，那就是过渡的阶段。我们越来越有爱，越来越美好。我有的时候想到我在教会里的服事，想到我以前在神学院里教书，想到我以前我父亲在的时候，我做儿子对父亲。各位，总有还不错的地方，有不好的地方。我现在想到我父亲，都是很多很抱歉哈。但是我以前也不是一个那么坏的儿子，也有好的地方。那我最多想到的是我对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。我不知道会不会对你们也有这样的想法啊，就是。我觉得很多亏欠，我因为今天刚好也想到一个弟兄，那么那个弟兄呢，我就想到我以前碰到他的时候，我很讨厌他，因为那个弟兄呢很喜欢作秀，我就很讨厌他。我想他喜欢作秀，他喜欢作伪，他好做虚假的工作，这不是一件好事情。但是我同样也不是反应很好。我对他的爱很缺少，我对他有爱，但是爱缺少，不够爱。那么如果我现在有机会再跟他在一起，甚至我现在在信友堂，或者我每天对我太太，也会有这种情形。哎，各位，这真是太棒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给自己脸上贴金。我对我太太越来越好，我却对我太太说，哎呀，老婆真是亏欠呐，对你不够好。各位，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？人家对你越来越好，然后越来越觉得我对你不够好。每个基督徒在领受上帝爱的成长中都是这样。这是罗马书保罗讲的话，我们凡事不亏欠人，但是我们常以为亏欠。凡事不亏欠人，就是我们做事对人家都是很周到的，该做的我们都做了，但是常以为亏欠。我没有亏欠你，干嘛要常以为亏欠？我没有欠你的钱，我干嘛觉得要欠你的钱？我凡事不亏欠人，因为我爱你。我常以为亏欠，因为我领受神的爱，我就觉得我对你的爱是不够的。各位，这不能做假的。但是这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话，这真是很虚伪的话。就是如果你的老公对你真是好极了， 然后又常常觉得哎呀我爱你还不够。其实很浪漫的法国人听说也会讲这句话，我爱你比昨天多比明天少，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意思。你认识上帝，我们这个不是什么浪漫罗曼蒂克，这是真实的我们的成长。所以这里讲的终止停止把孩子的事丢弃，都不是说我们没有知识了或者我们以前的东西都不要，而是我们继续被上帝在更新就越来越美好。十二节，我们如今啊，他十一节他讲到是我，第九节讲到是我们，那么可能第十一节讲到我也是自谦之词，我以前是个幼稚的我，他不好意思讲我们。我们在认罪的时候，祷告认罪的时候最好多讲我，感谢的时候多讲我们，有的时候认罪的时候多讲我们啊，都把大家都弄进去哈，这不像是真的认罪的祷告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模糊不清小字呢有写，原文作如同猜谜，这表示我们今天的知识和今天的爱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和知识，其实也讲爱，其实就讲这两个，爱和知识。而爱和知识我刚刚也讲过，在正统的教义里面，爱知识名词或者爱认识动词是一样的意思，或者是互相包含的。尤其神对人的爱，神对人的认识，包括神对人的了解，看你需要什么东西，然后跟你有爱，跟你有知识，跟你有合一啊。嗯，这里讲的也是一样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仿佛如同在猜谜一样，在猜谜一样。因为以前人的镜子是铜镜，不是水银镜，所以看得很不清楚，不清楚，不知道是怎么样。我只能想到是化妆了，就是化妆的时候，或者是有点哈哈镜，不知道要怎么涂啊，要猜一下，看不清楚。那这是指什么？这一个指我们的知识不清楚。各位，台湾这几十年实在是翻天覆地的改变。那么这些改变里面有一个就是，到底过去的历史真的是怎么样？这是各位，我们东方这些事都很多啊。到底这个领袖这个人好不好，到底谁好不好，那么这我不要谈了，谈了我们又会吵起来了哈。谁对谁错，谁好谁坏，我们看不清楚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么西方也有这种情形，到底甘乃迪是谁杀的到底是保守党对还是自由党对，到底是这个人对还是那个人对，我们今天好像在猜谜一样，跟那两颗子弹一样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的知识不够，我们对历史的真相，对一切的知识都不知道。过去的历史不知道，今天也有很多。我们夫妻之间也常常会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甚至我们对自己也不一定认识。我们也不知道我会不会碰做什么反应，我会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的生活是一个，有的时候说劳苦正重担，有的时候好像一声叹息，人生好像什么，这圣经里面文学里面很多不同的形容嘛，人生好像什么，保罗说我们好像在看镜子一样，在猜谜。那么这个猜谜就是我们知识不够，猜谜也是我们信心不够，我们并不知道上帝到底在干什么，或者有的时候不知道。当约瑟被卖的时候，他真的不知道上帝是不是在开他一个玩笑。各位，有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婚姻，有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儿女，你不知道。各位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的儿女将来会怎么样，会对你怎么样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好像猜谜一样，而且有的时候猜的好像都不太理想。我们做孩子，我们现在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如今是什么样呢？我们是蒙了上帝的恩典，对上帝有认识，对这个世界也多少有一些认识，对我们自己也有认识， 但是我们认识的不够，知识不够，还有一个什么不够？爱不够。当你对上帝的认识不够，当你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够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东西就不清楚。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讲，虽然在人间这些例子都不是很恰当的，当一个母亲非常知道这是她的儿子，她很爱他的时候，她知道她要做什么。有人间都会错，但是神不会错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很多的困惑，神为什么会这样带领，神为什么会那样，巴勒斯坦的人跟以色列人中间到底谁对谁错，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，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，是英美的错，是当年以色列人立国的错，还是圣经的错，还是神的错？神不会错，但是很多的问题怎么回事，怎么解决，我们怎么来回答这些？今天你到埃及去教主日学的时候，你怎么教埃及的十灾？你怎么跟埃及的小朋友讲，耶和华说，我今天要到你们埃及人家里把你们埃及的长子都杀掉？你怎么到伊拉克讲神咒诅以色，神咒诅巴比伦，伊拉克是巴比伦人？你怎么讲古时人岂能改变他的服饰？你对非洲人讲，你怎么到非洲去讲那个无字书，五种颜色，黑的代表罪恶，它底下都是黑人。各位，我们很多时候也难怪，我们常常觉得语言可能很难聊，很难明白。不过，所以有些人，我在教会里讲到的时候，跟小朋友讲的时候，也有时候避免，不要讲神把我们的黑洗掉，讲神把我们的暗，神把我们的污秽洗掉。不过这个总还会碰到类似的情形，我们对很多事不清楚，我们对很多事困惑，因为我们认识不清，我们对很多事不清楚，对很多人我们茫然，因为我们缺少上帝的爱。所以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，到那时我们马上想到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认识主清楚的时候，所有神永恒的计划我们都看清楚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你这样带领是最好的。将来我们有主的爱，有主的知识了，可是不必等到将来，因为你要有爱，现在就可以有爱。到那时，到你有爱的时候，到你有爱的时候就要面对面了。面对面就是看得很清楚了。各位，其实他讲的例子就是两方面，这也是我们基督教喜欢讲的，你要认识你自己是谁，要把自己看清楚。各位，刚刚我们讲就是你要照镜子嘛，你要有一个很好的镜子，把你照得清清楚楚，你在化妆的时候，在去掉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可是下面他不是说我们把镜子擦亮了我们就看清楚了，他下面是说，面对面，你不在镜中看自己，你在事实真实中看上帝。你看到上帝，你看到自己，你从神里面看到自己，你从神的爱里面看到自己。基督教神学喜欢讲，我们认识了上帝，我们就认识了自己。我们越认识神的奇妙，越认识神的爱，我们也认识自己。这也不是什么神秘主义，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对神面对面，面对面讲得清清楚楚，看得清清楚，有的时候就悲惨的清清楚楚，我们两个人合不来，离婚吧。可是我们对上帝的面对面，就像摩西跟上帝的面对面一样，就像我们每个人上帝面对面，是情人的面对面，是爱人的面对面。我们越面对上帝，越看上帝，我们就越看到他的美好。人面对上帝是一个福气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人看到上帝的面有福，因为你看到神，你会变得跟神一样，你渴慕神会跟神一样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近神者神。你渴慕见到神，你就像神。各位听过夫妻脸这个话吗？你说我这么丑都是这个原因啊，那就遗憾了。 多亲近主，多渴慕神，我们就多向神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所以你又看到这个知道，不是只知道就要废掉，而是知道要成全。知道把它再可以等于爱，我如今所爱的有限，到那时就要全爱了，如同主爱我一样。对，那时当然是主再来的时候，但是也是神在我们身上有各样恩典的时候，也就是可以是现在。虽然现在总不够完全，但是现在的不完全和痛苦和盼望和指望也是一件很好的事。我相信将来我们在天上回忆这些事的都很甜美。各位，一件事情如果有好的结果，那个痛苦是回忆是很甜美的。我就记得我们在成功岭的时候，哇，这个我看40多年前了，在成功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军事训练还蛮严格的，很辛苦。那么有一个整个的训练，我忘记是几个月，最后一个弟兄可能还记得，就是匍匐前进，带着刺刀，哎，天堂路差不多是这样了。其实那已经还是很舒服了，但是也是很危险，上面有机关枪在那里，然后有的时候旁边远一点的地方还有一个地雷爆炸的什么，哇，好辛苦！你要爬过那一段很辛苦，但如果你爬过了，你过了。你回忆起来很甜蜜，你有一个好的结果。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如果你信主，你要知道我们的结局是美好的，因为我们的起初是美好的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因为我们的过程也是美好的，我们过程中也领受上帝的爱。所以我们回想，我们思想，我们回想过去，我们展望将来，我们现在的思索，我们都因为有上帝的爱。各位，这不是在讲开玩笑的话，这也不是在讲我们在思想什么弥赛亚，或者你看 YouTube 上某一首很动人的歌啊，不，就是现在你跟你的老婆，跟你的老公，跟你的家人，跟你的同事，就是在这个罪恶多端的世界里面，心里有上帝的爱。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无菌室，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细菌的世界里，但是在我们里面的上帝比在世界的更大。我们被他认识，被他爱，我们全然知道，像主知道我们一样，主知道我们，知道我们仍然爱我们，知道我们的诡诈，知道我们的下流，知道我们的虚伪，还是爱我们，而且改变我们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。其实信、望、爱都是指一个东西，只是爱是这一切东西的实现，所以他说最大的是爱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恳求主怜悯恩待教会，怜悯恩待你的儿女，让我们身在爱中能知爱，让我们身在爱中能够渴慕爱，让我们身在爱中能够去爱人。求主怜悯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Amen.